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see the dark.
能给你的小惊喜与耳边的温暖，这里是陌生人广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聊天谈话类节目当中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通过声音去鉴表的苏北，然后我是莫名的闯入了这个主场里面，然后接下来还有我的搭档，还有焦大，来有请。
嗨，大家好，我是焦大。今天呢，我是来围观温柔小姐姐啊，尤其是围观温柔小姐姐的声音的焦大。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围绕温柔的声音，所以其实我不是不够格的，我只能听出来，表与不表。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了真正的啊，非常非常非常治愈人心的声音啊，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小鸟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鸟。我是被俊妈认为是比较温柔的声音，也不能说非常非常温柔，一般吧。
不，你谦虚了，真的，你的声音出来人都可以化掉。
Oh my god！
哦，
而且配上小鸟的这个职业
啊，小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你是做什么的？
啊，我是一名超声医生，就是大家常说的 B 超医生。
哦。就是哎，这个冷不冷，冰不冰，凉不凉的那个是吧？
对，是的，就上来躺下，把衣服拉上去，深呼吸，侧过来侧过去这样，
然后做完以后扔给他一叠卫生纸，
对，草纸擦擦好了，你可以走了。
哇，这个病人都会很享受冰冰凉凉的，然后在你的声音的安抚下
啊。夏天还好吧，冬天的话哦，好冻啊，好凉啊。
这时候就需要温柔的女大夫。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邀请到的是桃子，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目前呢是一个日语自媒体人。
哇、wow, 我觉得这个声音不只是温柔，还有一点点就是萌。
嗯，有点萌是吗？萝莉音。
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下巴，我先合一下我的下巴，真的，大家的声音太好听了。这不是商业互吹，真的，就是今天我特别特别需要，就是很温暖的声音告诉我，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啊、哦！这些声音太好听了。哎，那我们聊一聊，桃子其实是做自媒体的，是吧？
对对对，自媒体的概念其实就是，拥有自己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自己的公众号、自己的视频号，或者是 B 站啊什么的这些
啊、哦。嗯，好，所以你还是。一般是以声音出现为主还是画面
一般都是声音吧，声音，走声音的路线啊。出镜的话也出镜过。
哎，桃子，我有一个问题啊、比较好奇的，你是因为自己的声音条件才去做这样一个职业，还是说在做这个职业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声音或者怎么样提高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误打误撞吧，就是一开始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投稿了自己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片段，然后很神奇的就收获了，一下就收获了500多个粉丝，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增长到好几十万，现在可能全平台加起来有20多万吧。
哇，
所以完全是一个意外，无心插柳。
啊，但是一定是跟自己的这本身的这个声音条件是有关系的，是吧？
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之前也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特别好听、
哦、
就是很完全是被大家夸的，然后现在自己也觉得自己开始膨胀了，也许我的声音真的好听的吧。自我膨胀中。
就是做这个职业之前身边的朋友不会有这样的
会也会在大学的时候是比较喜欢演出，经常唱歌，所以对，就只是觉得唱歌好听，但是声音的话没有，就说话声音没有特别的感觉吧。
我沉醉了，真的。
就属于天赐的声音那种类型。
哇哦，天赐的声音。
还好，这个商业互吹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女生的话，你可以通过比如说医美啊什么这些手段来改变你的外表，但是声音是修饰不了的。
对，声音条件
很多是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你音色什么的，
老天追着上饭吃。
对对对，可能音色方面是没有办法去修饰的，但是我觉得声音就是在我以前做主播之前，其实说话是相对来说生活当中说话是比较就是有一句话叫撇，就是有点垮的那种感觉，就正常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都不会像在播音主持的时候那种端起来的状态。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练的，好像是什么发声啊，要靠声带要靠后，声音就会听起来更加有磁性，如果靠前的话声音就会偏可爱啊什么的。就是音色方面还是能有一定的修饰吧。
对，会有一些技巧。
对对对，有一些技巧，是的。
那你唱歌也是这样的声音吗？那会不会限制你的这个歌路？
唱歌的话，对，我唱歌的话一般偏甜一点的歌，偏甜一点的歌
啊。
然后快歌的话也唱，但是特别少
啊。所以就是也是会选择跟音色相关的歌。
对对对对对，
那肯定就是让我悄悄的告诉你，我想我现在
比如说梁静茹
梁静茹、
暴露了年龄了。
哎，梁静茹的声音是属于甜的吗？
她属于温柔的吧，
温柔的，
温柔甜，然后也蛮有那种质感的。
哎，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受到别人夸赞觉得很甜的时候，你们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是甜美的或者温柔的？有自我的这种觉得过吗？
小鸟有觉得过吗？
可能会吧，可能会吧，但是就觉得就是会说谢谢，但是其他也不会说特别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已经习惯了，是吗？
其实有的时候别人说你的声音温柔，其实你这中间也包括就是跟性格有关系吧。
对，我觉得就是
你这个性格或者你这个人是一个温柔的人。
会的会的。
所以大家是温柔的性格吗？就是自我就是真实的暴露哈，就大家真的是温柔的吗？小鸟
是的。
小鸟温柔吗？
是的。
小鸟好肯定啊，他说我是的。桃子呢？
那我不是。
对，我觉得自媒体人应该性格应该会有很突出的那一面吧。
对对对，其实我其实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就我很着急，就做事情属于那种比如说我下面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可能我更希望大家跟我的频率都比较一致，就都是喜欢做事比较快性格比较急的这种人，我会比较喜欢一起共事。所以我性格其实并不温柔。
你是一个就是会比较快节奏的。
相反，我是一个比较慢性子。
真的啊，小鸟很慢性子哈。那你会
比较慢性子。
那你生气会什么样的一个语调呢？我在挑事儿吗？
我其实比较少生气吧，就真的要真的惹到我很毛了我才会生气。但是我就跟人家吵架我吵不起来，因为我不会吵。
而且对方听到这么温柔的声音也吵不起来。
啊，没有没有，就真把我惹急了我不是这样子的。
哦，所以就是虽然我们都有温柔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用不温柔的方式去跟别人讲话，是这个意思。
对对。
哎，我好想变成一个陈鲁豫，我想说真的吗？我不信。我不信。哎，我刚才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哈，好像两位都是江苏人哦，无锡，江苏无锡
对
吧？
江苏无锡，对。
哦，你们是同乡哈？
对，
小鸟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吗？
是的。
哦，
桃子呢？
那其实我不是。
你是？
我的话，其实我是出生在徐州的。
哦。你这样很有你这样要打江苏的地域战了，我听出来了。
江苏不是本来就是散装的吗？
对啊。
我散装江苏已经习惯了。
而且无锡的话也都是散装的呀，就是无锡还分两个。
对，无锡每个区。
无锡都
有
吗？
分江阴和宜兴都分。
对对对。
那你们两个现在是在一个区吗？如果不是在一个区就可以打起来。
还好，真巧，真在一个区，
对，
真的在
一个区，而且特别近。
对，
赵娜，你在挑事儿哎！我只是想说的是，就是你们的，就是你们平常应该说的就是方言，对不对？
没有。
哦，都没有啊！
赵娜会说方言，我不会说无锡话，但是我听得懂
啊。
其实现在无锡人和无锡人，像我们就是年纪比较轻的这一辈，大部分都是讲普通话。
普通话，
哇、哦！
包括现在小朋友很少也会说无锡话，很少。
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年轻一代这个方言会慢慢就没有人会了。
啊，真的会这样吗？因为我其实
川渝好像还好。
对，我好奇的地方就是，其实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像我们四川这种成都这种温吞又悠懒的城市，我们的普通话就很散装，我们叫做川普，其实跟港普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的这种非常散装的，就是我一点状态都没带的这种普通话，就是大部分成都、哦、就大部分成都人都这样讲话、嗯、就之前不是有张含韵声音算温柔和甜美了对吧，之前说他就是觉得他很嗲，那不是，张靓颖也很嗲，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说的是川普、
哦、
因为他们
原来是这样，
对，他的整个口腔都非常的都很慵懒，就跟这个城市一样很慵懒，
而且跟那个长沙话也是、嗯、长沙话好像也是一样，就长沙人讲普通话也是会经常会脱音，就会有很可爱的那种表达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江苏人，就是我一直认为可能是吴侬软语嘛，好像吴侬就是指的这一边、
嗯、对，无锡这边还真的是就是吴侬软语那个吴地的那个地方、
嗯、哦，就是
历史上就是这样，
就是盛产温柔声音的地方叫吴地，然后他们
旁边就是苏州嘛，无锡和苏州都是讲话、
嗯、
苏州更加温柔，很嗲的
啊、
嗯、啊！其实我觉得苏州话嗲，哎，
对对，苏州话更嗲，
对，但相比于对苏州话是还真的挺嗲的、
啊、
而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半路来的这个无锡人，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无锡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特别温柔，我真的不觉得特别温柔，就
是
给人的感觉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锡话的话，它整个感觉是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感觉，就是有没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吧，可能尤其是在语速特别快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语言还有挺硬的那种
啊，
不知道你们无锡人会不会，就自己本土土生土长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在我外来来听的话确实是一开始，但是苏州话的话是真的觉得还蛮温柔的。
对，对比了苏州话之后、嗯、我觉得无锡话其实是蛮硬的说话，
是吧是吧，
对对是的，
对，尤其一块真的觉得还挺有气势的。
反正我作为北方人，就是我经常跟北方的同学聊天，就总感觉南方的方言像吵架，然后南方人就总觉得北方的方言像吵架。
对，北方的方言更像吵架呀、嗯、我们南方人说话都是这样的、嗯、嗲嗲的懒懒的、
嗯、北方可能因为有重音或者儿化音吧，比如说得嘞，他那个得就会强化一下，然后儿化音，而今儿个怎么怎么，就是他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会觉得听上去好像
很凶是吗，
带了一点
气势，有气势，对，有气场，有气场。但我挺喜欢听北方人讲话的、
啊、
尤其是喜欢听北京话，就觉得嗯很有感觉，就是真的好像对对对
对，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的讲话的方式啊、
嗯嗯、
可能真的是认知不一样，就是北方人有时候会听南方人就觉得像在吵架。
真的吗？我不信。我不信。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同宿舍也是江苏的北部的几个同学，他们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他又在说鸟语了，就他们一开始觉得我们就是无锡话跟日语很像。
哦，捏捏在
我也有这种感受，
是有一点的，是有一点的。
哦，
有些发音是有点像，他们就听不懂。
我感觉我今天感觉是来是砸场的，我又觉得不像了。
可能是因为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日语，所以我们就总觉得听不懂的更像日语。
对，桃子是日语的主播、
嗯、
那因为
对对对，所以可能
对我、
嗯、听上去会觉得像，
嗯，
对，
但其实真的很
不
一样，
很不一样，
因为我对日语的话总的来说听上去会更软一点，因为它其实原因是不是很多，跟我们国家语言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原因不多，就只有五个，所以说它整个在元音辅音的一个搭配上就是决定了它的语言， 出来就是比较温柔的，而且日语就是真正的学了日语之后才会更加感觉到其实和无锡话真的
差
别挺大的。对对，有差异，
这个，
只是无锡话可能一块也有那种啪啪啪啪啪往外蹦的感觉，日语的话也是那种啪啪啪往外蹦的感觉，所以乍一听觉得哎呀好像，
可能是就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对于日语不了解，还有对于那个，
对对对对，
只是说对于感觉上面不一样而已。
是，因为他不身处那个其中，就像南方人总觉得北方人说话都一样，比如很多就是人会觉得河南话跟山东话很像，可是河南和山东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异。那像苏北，你觉得重庆话跟四川话像不像？
不像，不可能像，
啊，差不多。
这个地图炮，这个地图炮，我要往开火。
但是在我们外地人眼里，就是感觉很像，因为我们不懂。其实就跟刚刚这个桃子觉得有这种差异
是，
是的，
对，我也觉得挺像
的。一样
的
原理，
真的吗？他会有一点点的语调都不一样。就是我讲一个就很搞笑的事情啊，就是我不会日语，首先，但是我经常会去模仿英语，就是日语的那个发音。就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是可能是应该是那种，哎呦，那个，就你知道，就是那个，
有那个味道，有那个味道，
死狗
语，
有。
但我说的就是鸟语，
这是真的。
可能对所有人去听温柔的声音，其实听的就是那个音调。对吧，我们可以总结，就是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温柔的性格其实和温柔的声音，其实我们是把音调这个东西去把它物化了，把它物化成一个人的人格，可能会认为就是温柔的人他一定会有温柔的声音，但是温柔的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口很浓重的就是地方话的语音也有可能呀。孩儿，你弄啥嘞？你弄那
是的，
对吧？
为什么你现在说河南话，我都觉得像
是，
啊，
大家都是对那种美好的事物可能不容有瑕疵的感觉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映射啊，温柔的人他不一定有温柔的声音，但是温柔的声音一定是我们对美好的一个向往的一个标准，或者就是象征意义的一种东西，我们渴望这种声音。
对。
真的吗？我不信。
又来了。
我告诉你，就是啊，我温柔吗？我装的。
哦，对啊，亲的。哎，最近就是那个又出来了嘛，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我个人觉得其实他有一股韧劲儿的，但他声音里面就是很铿锵有力的。我觉得就是性格和声音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案例是差距很大的，对吧？
哎，是的，
有一些的，
但是我觉得语速还是很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的，就一般语速快的人，我觉得脾气都是比较急的，然后那种慢吞吞说话的感觉，都是好像现世安稳那种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
对，不赶时间。
而且对我尤其发现四川人说话都很慢嘛，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感觉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特别美好啊。因为我先生就是四川人，
哇哦，
四川成都的，
哇哦，
那他会觉得你的声音更温柔，还是成都妹子声音更温柔？
就算觉得成都妹子更温柔，他也不敢说。
就那你又在挑事儿，
家教比较严。
真的吗？我不信。成都人说话我觉得他只是懒，他的调就是给人很火，就是我还说到那个其实音调他有一个非常轻重缓急的那个缓，比如说我们成都人喜欢用叠化音，但是我们听起来就其实是有情绪的，叠死拜拜，大家听出过什么东西没？
是什么意思啊？
遥控器，电视遥控器，但是我们，
电视板板是吗？
对
、电视板板，
是不是觉得很可爱？但是你真的就是成都人要说凶一点，爹死拜拜，垃圾走，哎呀，烦得很，就有这种情绪，对不对？好，还是温柔的声音给我的感觉要好一些。我今天听太多四川话都是在抱怨，我觉得负能量太重了。那我说回来哈，就是成都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声音的问题，就是今天有几个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客诉的情况，那些女生听起来的声音其实也挺甜美也很温柔的，但真的她的那种相貌我难以匹配出她的那个声音，她简直就是声音的骗子你知道吧。
那就不要看脸了，
像背影杀手一样。
不是不
是，
是因为这样子的，她一直在抱怨嘛，但是她比我矮很多我不好意思啊，他就一直很矮很多，我就是一直低着头在看他，结果他很生气的一脸愤怒的抬着我的脸的时候，我的妈呀，我都想象不到他是一个阿姨，他可能有，
但他声音很好听，
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我还叫他姐姐，你知道吧？就成都话里面就是叫稍微小姐姐之类的，我们都会就是很调皮的讲，用这种川普和港普在讲，小姐姐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然后那个阿姨头抬起头。他说啊，我真的手机丢了，我现在非常困扰，为什么你们就现在一直都没有人来帮助我。他声音很温柔，你难以拒绝他，然后他就一直在你旁边跟唐僧念经一样这个视觉上的，
你现在对这个温柔的声音已经免疫了是吗？
哦，对，不，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po一下照给我，我就看一下美丽的女生们啊，然后配上这个美丽的声音，让我治愈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吗？
哦，我不敢哈，
就只有一个晚上
吗？我不敢挑事哈，真的吗？我不信，我不敢挑事哈、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大家。
那声音跟长相有关联吗？
我觉得没有关联。我今天我质疑了很久，
从原理上来讲，应该是没有关联的。
嗯，
包括以前有人经常说声音好听的女生一定不好看。
嗯、哦，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谬论。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声音也很好听，而且长得也很好看的。
嗯，
你这样说的话，大家也不敢商业互吹了呀，张大。你应该这么问：大家觉得自己美吗？哎，那我这样问吧，小鸟，有没有人觉得就是大家夸你的时候说你啊、长得又漂亮、声音又好听，大家会这样夸你对吧？
我想一下哈。
好，你不要太尴尬了，我怕待会儿这个句话我也撑不住。
有夸过我漂亮，但声音方面好像，因为我平时说话可能跟录节目或者说像现在讲话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嗯，会不一样的点是会就是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对吧？
不是，普通话是标准的，
会更职业一点吧。
啊，对，更职一点，更职业一点。
嗯，
你的职业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躺下，把衣服掀起来。
哦，我跟大爷一般跟大爷大妈讲话。
大爷大妈。
啊，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医院里面大爷大妈比较多，然后。一般都是有的时候会用无锡话跟他们讲，然后一般都会声音搭得比较高，因为很多都是你说什么、
啊、
听不清、
啊、
大声一点这样。
马冬梅。
马什么梅什么哦这样子。所以一般声音会比较有刻意的会拉高，就是声音大一点。因为如果说听不清楚的话，你还是得再说一遍，一般声音会大一点。然后也不能就太温柔吧，太温柔会觉得你是好欺负，会这样。
啊、哦，医院这种场景是
会觉得对你不信任。
这个职业有的时候会需要因为这个场景去调整吗？
对，会觉得啊，你怎么那么嫩啊？你会有这种，对对对。
嗯，这个就有我非常非常建议，就是医院一定招收那个就是抽血的那些护士们，一定要向小鸟学习。疼吗？我这边帮你给你一个棉花，你压一压呀。有一次，我有一次有一个护士，一个很年轻的护士。他把这个针插进去过后，在我的血管里面转圈的找血管，把我疼得来痛哭了，真的是我快哭在那儿了。但是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就是什么都能忍。痛吗？哎呀，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他，你知道吧？就声音可以治愈一个人的疼痛感的。
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个，就是他们其实在扎你之前已经。自己扎或者扎别人扎过很多次，他们就是练习，平时练习都是互扎的，或者扎自己。
所以这种
他们也不
容易，这种温柔都是从这种疼痛里走出来的，对吧？
或者也可能他是刚刚入职没多久，也需要你给他一点支持，对对对，都是这样从、嗯、 青涩的过来的，都是从不熟练到熟练的。
就是有些人扎的不疼，有些人扎的挺疼的。
嗯，哎，
那桃子，你的就是粉丝们有见过你真人吗？
嗯，有的见过。
那有人就是粉丝会夸，会怎么夸你？
嗯，最夸张的一个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旁边的江南大学的一个专场招聘会上，有一个小姑娘就直接围上来，她就说啊，桃子你太好看了，我可不可以跟你照张相？
哇哦，
会这种，
真是
有粉丝的人真棒。
嗯，但是那一天是确实化妆了，我平时的话其实不太打扮了，就是正常的。
嗯，唯一和我合影的只有交警。
哎，那你们在生活中或者说以前的这个经历中，有没有说因为自己的声音觉得不好，或者说哎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声音，或者因为这个声音烦恼的这种经历？
嗯，小鸟有吗？我好像
没
有，没
有，
好像没有。哎，没有。
小鸟那个声音那么温柔，肯定也会有大爷大妈质疑你的专业度吧？也不会哈？
会觉得啊，你才毕业吧？
太年轻了。
对，就或者看着 你这个小姑娘行不行啊？啊，这样子，对，然后说给我就是说啊，能不能再找个人再帮我做一下，再帮我检查一下？我说好啊，可以啊。
哦，还有这样啊？
嗯，可以，可以。
嗯，温柔的声音，
然后有的时候会说，哎，你是不是刚毕业啊？你是不是实习生？我说我工作都五六年了，这样他们说啊，看不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声音太温柔了，容易镇不住人。
对，是的，是的。
啊，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不是我自己啊，就是以前军训的时候，班里面有一个女生，就是声音超级温柔的那种，然后教官让她大声一点，她就是大声不了。
还会，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女生是这样子
啊，然后感觉。就是是因为温柔的人他放不开吗？还是说他的声音本身就不是那种？
有的是天生的，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啊，不、
嗯、
没有办法提高音、这个音量。
对、
我觉得日本人声音就特别小，尤其是年长一点的人。
嗯，
本来就是对于我来说，日语就已经是
很难，
不是母语了，听起来就肯定会比中文会有那么一些艰难。
啊、
然后他们声音还都好小好小。就经常听不懂，但是也面带微笑回答他们。
其实
呢，
得跟那个给他上，哈，给你而已。
日语有一个万能回答，就是嗨，就什么都是嗨就好了
啊，
嗨，
听着就完
了。嗯，对对对，
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嗯，
哦，其实日语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大丈夫啊，那个是，
哎，好像是，对对对
对，
大丈夫，大丈夫是。
他们我看日剧里面经常会讲先生，是我不知道可能发音不对，先生，
先生是老师，
对，
先生。
哦，那这么说起来，其实我觉得日语里面最温暖、最治愈的声音，应该是那个《夏目友人帐》里面的那个夏目的那个声优的声音，真的好舒服呀。
嗯，
他就是属于那种温柔的声音，又很有力量。他的性格也不是温柔的性格，对吧？
嗯嗯，
对，但是他的声音很舒服。
我其实没有太看过日漫，
好像
或者是动漫，我更喜欢日剧。
日本动漫好多的那种声音就是这种，有带点甜，但是就你就听着他的声音，觉得这个人是内心是很有力量的。
对对，
这样这种感觉，
对，声音好听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他们都长得很美，都是五颜六色的头发。
你对美的那个是不是有一点误解？
定义有所误会？
是不是暴露
五颜六色的头发？
我是杀马特家族的。
杀马特。
哎，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要问交大了，因为其实女生的甜美与可爱在我这边都行不通嘛。那。要看交大的阅人的经历了。你觉得就是桃子和小鸟，就是如果要用声音撩你的话，撩得动吗？
我觉得应该是能撩得动的。我还是蛮吃这一套的。
哇哦，
真的就是不光是说是不是说撩了，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老师嘛，然后班上如果有这个女生，比如说迟到呀或者怎么样，我训她一下，然后如果她的声音就是这种很弱弱的、很温柔的这种声音，我就不太敢下得了手了。 就不太敢继续再训了，可能就适可而止。
真的吗？我不信。
下次来我的课堂。
这个梗今天要用多少次？
这个是不是就是比较怂了？哦，怂了就怎么基本上都是能通用的啊，哦。这个人怂了，哦，那我就不要再怪罪他了。
但我从我的体验来说，不是怂，不是说因为对方怂，而是就是对方那个声音给你带来那种感觉，就是。
那么难道不是因为外形的好看吗？哎，我这样搞是可能把你工作传媒吧，
哎，这还真不是外形，就是我可能是跟个人原因啊，就是我是有一点点声控，就是对声音是比较敏感的，
嗯，啊，我也是，
我也是。
哦，所以温柔声音的人对声音的要求都非常高，对不对？小鸟是这样吗？
也不是吧，但是就是对于特别好听或者说特别男生如果说温润如意的那种声音，我就会特别喜欢，
会很敏感，
嗯，
对，会很敏感，
对这种声音，对对对
对，
我对于就是这种温柔的女生的声音也是一样，就是听到以后就感不管她外形是什么样的或者当时什么样的场景，嗯，但听到这种声音首先第一个觉得就是很好听，第二个就是会把这种温柔泛化到她的性格人格，觉得她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不应该再继续训她了，
下不去口，
嗯，对对对
我们在聊什么话题啊？好，我来交大
话题跑偏了是吧？
对，既然你已经引出一个场景，那我们不如来情景演练一下 OK 吗？大家现在还能记住青葱岁月的自己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子吧？桃子和小鸟，你们俩来扮演就是迟到的女学生 OK 吗？
OK OK
OK 哈
OK
要两个人一起迟到啊？
不，我们一个一个来，
要两个一起吃掉吗？
一个一个来，不然交大真的可能消受不了。这期节目我可能就是要挑这么多事儿吗？好，场景就很简单哈，就是迟到的很严重，然后女生可能迟到了有十多二十分钟，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可能是交大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了。好，交大
你的课都不重要，
你不要这样讲，你很重要。
好，没关系，
这都是选修课吗？
哎，可以啊，可以啊，大家我们大家就真实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好了哈。我们来，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青春年少逃课的那些经历。来，我们第一个谁可以跟就是交大来对一下戏？哦，好挑事儿呀！
天哪，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乖学生，
觉得我一直都是被老师骂了以后我就不吭声的那种类型。
好，谁先来？
谁？
来，交大你来挑吧。
那我先来吧，先交大先来，就是要有个情景嘛，就是
对，我在讲课，
先发现了，
好，来，
交大你，交大老师你一定要严厉哦，一定要严厉。
我努力，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攻不破，扯不断，咬不开的那一种，好吗？
那就不是我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试一下。
好，其实交大的声音也属于温柔的，对吧？两位。
对对对
对，你们忍心去刁难交大吗？
当然不忍心了。
当然忍心啦！快，好，准备一下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啊。
啊，
把书都翻到这个
哦，
直接
把这个老师都，老师要不要喊起立？我帮你喊。
不对，要是喊起立的话，说明刚上课，这个
对对对
不严重。对，
好好好，
我都已经讲到第二章了。
好，我打个板，好，三二一，开始。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啊，大家把书翻到第五页。哎，
老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你怎么回事啊？现在都几点了？几点上课知道吗？几点上课知道吗？
对不起。
对不起。这个班里面八十个人，你浪费大家一分钟，八十个人浪费大家八十分钟，你在跟我说对不起。
各位同学，对不起，我，哎呀，老师，我可以先听课吗？这样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是我的错，是不是？
不是，对不起，我只是不想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我知道我这个课是选修课，大家都觉得选修课不重要，是不是？但是选修课也要注意这个课堂纪律。我看到下面有人玩手机，有人睡觉啊，有人吃东西，现在还有一个迟到的，我这个课还讲不讲了？
啊，老师，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节课是什么课？
小鸟厉害，
感受到了找打，
厉害，
厉害，厉害，
是个狠人。
哦，对不起，老师，我好像走错教室了，
走错教室了。
你没走错，你来坐在第一排，课堂交给你。
哦，小鸟好厉害呀，小鸟好厉害呀！我不知道是因为你的演技的问题，还是真的你的声音的温柔的那个力量，就是你刚才跟就是全班同学道歉那个地方，我都原谅你了。哦，我觉得那个焦娜已经快撑不住这场戏了。
对，我觉得现在我是全民公敌。大家肯定在上面讲，这么温柔的小姐姐怎么能让她继续站着呢？
哎，不过刚刚真的有被你凶到。哎，我真的有点好紧张，就是那种。
真的吧？
啊，
那是因为导演要求的，我不是这么凶的。
导演要求，
甩锅甩锅，
没事，这锅我背，这我背。看出来了，焦娜老师平常的一些怨念都已经就是播放在我们这个录节目。
对，我刚刚入戏了。对，虽然课堂上不敢这么讲，但是。
怎么课堂还真不会这么讲吗？
课堂不会这么讲的。我上课就是我也是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温柔路线，
对，
啊，
好人路线的这种。
声音温柔。
包括有同学在下面吃东西，我会过去说，哎，待会课间的时候再吃呀，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好，
啊，好
温柔
啊。
你会不会说好吃吗？
我感觉以前我们老师的话就是直接一个粉笔扔过去就好了。
啊，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就是走的人设不同。
所以其实性格温柔的人，他说话就会很 他说话会有那个语调上的那种轻重缓急，还是看得出来一点点的哈。
嗯，对，
也看出来了。
教
大老师的
以前有人跟我讲，就是当老师一定要凶一点，就是 说
当老师
一定要，
我是这样觉得，
太温柔。
哦，
但是我自己会发现有时候当老师，尤其现在的大学生啊，还是要温柔一点好，就是温柔一点他反而不会就是太叛逆。
吃软不吃硬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今天有没有不舒服呀？今天有没有大job？好，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
我刚刚没听出来，不好意思。
焦大，你当过职场，就是职场那种就是大佬妹。
是不是该到我了？
从业经验里面。就比如说项目组。
要不换一个路线，就是不批评。
我们换一稍微换一个，
还是批评吧。
哇，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要求，还是要批评。
能不能胜任？
不批评我更不知道说什么了。
好好，来，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张。大家把书翻到第五页。哎，这位同学，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你看现在几点了？
九点了。
我们几点上课，知道吗？
7:30。
我们都快下课了，哦
啊，
同学。
老师对不起，我今天闹钟没响，然后我就迟到了。
闹钟没响是理由吗？那每个人都不来教室说自己闹钟没响，我是不是要去找手机的开发商啊？
老师，我今天自愿留下来打扫卫生作为惩罚。
那你问一下班里面同学同不同意吧，因为这个教室不归我管。
不同意什么玩意儿？
你看有人不同意。
真的吗？我不信。哦，不对，哦，对不起对不起，串戏了，对不起，习惯性的。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温柔的女学生，就是跟你在讲她怎么为什么迟到，然后态度又很诚恳，真的还蛮打动人的。我信了，我真的相信是她的闹钟没有响。
好的，江娜，你又输了哈。
我一般被老师骂我真的一句话都不说。
真的吗？啊，那我对，一般我们都是无声的抵抗，谁敢跟老师顶嘴啊？明天就请家长了。
对
啊，对，就解释一下理由，千万不要顶嘴。我有这种就是被顶嘴的感受。
我一般有的时候就理由都不敢解释，因为越解释就这是理由吗？那肯定不是理由啊。就是错了就是错了呀。
对，道歉。但是怎么说呢，如果真的是自己错了再道歉，如果自己没有错就不用道歉。
不会的，来，我给大家设计一个终极的最后一个场景。我来演那个就是职业表，好吗？就是比如说哈，邀请两位哈，邀请两位姐姐，我们来过一个。大家肯定工作里面会有一些就是交接，或者是最终就是要交付项目嘛。最后我们要去就是回顾大家最终的业绩 ，OK 吗？ 就是这个回顾业绩这个场景，就比如说大家都是做销售的，然后你们俩都没有达标 OK 吗？大家有过这种就是交付结果的这个经历吗？
好像
没有、哎呀，
对，因为我的职业
哦，大家
不需要想象一下、
天哪，我好惨啊！
我也需要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正常的工作。
那这样吧，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交接出现失误了，然后老板来怪罪，然后两个大家相互来推锅，好吗？来推锅，来甩锅、
啊。
我们来听听两个，
你俩去演绿茶吗？
哦，对，听一听，然后我就在中间来串事儿。嗯，
等一下，为什么你要设计这样一个场景？
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声音温柔的人会吵架，会甩锅、会就是，你懂的。
你想这样说明是什么叫温柔一刀吗？还是温柔的两把刀？
你们会吗？就是真的工作里面，就比如说
会吧，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甩锅。
我觉得这场戏应该蛮好看的，我想看、
不嫌事儿，
就是还要绿茶一点吗？
哎，对吧？声音温柔会被
谁是鉴茶？
声音温柔会被认为是绿茶吗？
哎，一下子要升级这个难度吗？
那我们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嘛，你觉得声音温柔是？就会被人误认为是绿茶吗？你们会不
会
有这样误解
吗？
对，
我觉得可能会吧。
你们都好美，你们的心好美啊！你们都没有听过这种负面的信息吗？
啊，有，会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说日语的时候，其实会比说中文要声音更尖，然后可能更可爱一点吧。有的人就会觉得。啊，为什么要这么装
啊？
对，自媒体上这种评论还是蛮自由，也蛮犀利的。
会有，对
对，这些网友的这个评论你想象不到，永远是没有极限的。
七十八零，七十，
怎么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
我想到张学友了，就声音的表情包，
有画面。
哎，那小鸟工作上应该也不会就是有激烈的争吵过吧？你之前说也很少会有，对吗？
很少会有，一般我不太会跟别人起冲突。
医患关系呢？哎，我挑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呀？
哎，我个人的话，好像我因为我个人的话，一般不会去跟人起冲突。
哦。
然后，尽量避免吧，因为就投诉毕竟不太好。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小姐姐都是人美心善，然后声音又很温柔，
真的都是心灵美，都没有就是被这些流言所干扰过，也不 care。
所以我就是还是那个
没有被碾压过，
就是声音温柔，一方面是声音条件，另外一方面一定是个人的这个气质修为的结果。
对，
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像我的职业的话，因为我面对都是病人或者说家属，他们你既然来医院看病的话都会不舒服，就是多少都会有会有问题，所以也挺要，而且我们医院大部分都是肿瘤病人比较多然后
所以是需要这种心理上的关怀的。
对，因为他们也其实也很多都挺不容易的，也不好去对他们怎么样。对
对，你就跟我一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学校里面做心理咨询的嘛，那来的学生都是这样的，那长此以往声音就会变得要柔一点。
工作里面声音温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加分啦，因为会让人会去，因为职场哈，我仅说职场，其实冲突蛮激烈的。像桃子你在做自媒体，其实像赶稿呀做策划这些应该其实蛮激烈的吧，大家的这种思想的冲突会很多。
我的话主要其实是做美文类的，就是治愈美文类的一些内容，所以是走偏治愈风的。
那跟团队的合作啊沟通也是不会有这样
的
冲突。
对，基本上还好吧，就是大家基本上如果能够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手头上的事情的话，也不会有太多的冲突，冲突最多就是一直催啊催啊催，催到很累。
催啊催啊，我的骄傲风。
因为我看过桃子的那个他的那些视频嘛，桃子的一些视频好像都是就是比较治愈系的。我觉得他的受众群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上班一天下来特别累啊，或者就看这个东西觉得很温暖很治愈，
是本社
畜，受众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是我，
是的，
跟大家聊天我真的很治愈的，真的很温柔很舒服。
还想怎再怎么治愈、嗯、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吗？
对啊，我都
陪他
刚才
陪他把那场戏演完
啊。不用不用不用了，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真正的在就是言语交流当中会有就是很犀利的一面，因为温柔的人说话说一些很就是很犀利的话其实反而听起来没有那么杀伤力的，对吧？我只是想看这一场戏了、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真的社畜嘛，就是刚才说职场人为什么会很喜欢听这种美文，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大家说话都不客气，然后语言当中的那种用词和音调都是非常非常硬的，这是我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需要像这样的声音。
你遇到这种说话声音很温柔的人，
嗯，
你会
我会发神，发神的意思就是我会发呆，就是灵魂就出窍了，就像刚才大家在聊的时候，我觉得好舒服呀、啊！大家就笑声都是银铃般的笑声。
那工作中，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跟你有冲突，而且他可能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他的声音又很温柔，会怎么、
嗯？接下来都是消音的词汇，臭
太搞笑了，太搞笑了！
哎，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吧。其实我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不算我的同级，算是我的上级。他是负责我们那个业务的，他的声音很好听。你几乎生不了，对你几乎对他无法生气
啊。
嗯、
哦，
对吧？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视频会议的时候，他的老板在训他。为什么我在讲这个，就是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女生两个人就开始就相互其实有一点甩锅的意味，但是他真的是温柔一刀又一刀，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的、嗯、他这个人也很温柔，声音和小鸟很相近，但是可能要更嗲一点点哈。然后他当时有那个女生就反驳他说、嗯嗯、那为什么这个 case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然后他就这样了一下，嗯，就这样一下，然后说这个事情吧，然后我当时就已经出神，我就已经发呆了，我就说、啊、
发呆了，
对，他就
被迷住了、
啊、他在说什么，哇好厉害啊，好温柔，
是因为这一句嗯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
什么吗，就是你会就是你刚才比如说你要道歉那个就是啊对全班同学对不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力量是拳拳到肉，真的拳拳到肉、
哦、没有想到啊，
哎这就是声音的力量。
我要是在微信群里面听到谁就是声音很温柔很好听，我会反复听好几遍，虽然不是在听内容、嗯、
真的吗、
就是、
我不信哎。你直接点收藏吧，你直接点收藏吧，交大。好，我开始静静欣赏大家了，来交给交大。
哎，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你们那种温柔一刀的经验有吗？能分享一两个故事吗？就是用温柔的方法把对方制服的服服帖帖的，或者说表达一些不温柔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温柔一刀的话，你指的是插刀的刀，还是就是把人家制服的那个刀的那个意思，
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因为正常的听到这么温柔的声音，会觉得是一个很善良、很没有坏心眼儿，或者说很不会有什么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你们用这种温柔的声音，有没有就也做过那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一般如果说是这种要镇得住的话就不太会温柔了，
不太会温柔，
就是说 语气上面可能会重一点，
嗯，
哦，就是还是会调整语气的，
对，会调整语气的。
不对，张大，你应该这样问，就比如说这个这个患者不老实，就总是就是没有按照就没有配合医生工作，那小鸟会怎么给患者说，他是怎么去说把这个顾客，就不对不起，我职业习惯，把这个患者把这个患者就是说服他的，这个其实才是温柔一刀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他只需要按照他平常的语音语调去表达他的东西，然后顾客那不对，然后他的患者就服服帖帖了。
设置一个场景吧，这样比较容易带、有一个代入感。
来焦大当一个患者来
啊，
做一个不做一个不配合的患者
不听话的。你让我躺着我就不躺，大夫能不能站着做 B 超？
你怕是要做脑 CT 吧？你坐站着做 B 超？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我是碰到过这样一讲，我的确是碰到过这种情况
啊。看来我不是一个人。
好，
对，我碰到过。然后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甲状腺的 B 超，你就说你就想你的想法是我就坐在那儿，但实际上你需要躺着。
对，大夫，我能不能坐着做这个甲状腺？反正甲状腺是脖子嘛。
不可以哦，因为你躺着的话，我更好可以帮你检查。你如果不躺着的话，我手够不到，你人太高了。
没关系，我坐下来，我在床边，你看刚好。
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坐下来，不然
主要这个床太脏了。你看前面多少人都在这躺着呢，我就坐着、
这个、
没事。而且我甲状腺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如果说没问题，为什么医生要给你开呢？
你
如果说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去把费用退掉，我帮你签个字。
不，我钱都交了，我还是想查一查的。而且我没做过这个 B 超，我想感受一下。
首先这个不是感受不感受，因为你不是过来花钱体验什么什么服务的哦。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检查，比较正规的一个检查，是帮你发现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长东西的。然后呢，不同的检查有不同的要求，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上面，你就是需要躺着，这样你可以更好的暴露你的颈部，然后我可以帮你扫查的更加清楚一点。
哦，所以是必须得躺着是吗？
哎呀，周大，你已经输了，别傲了，别傲了，别傲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讲话就是又温柔，但是这个温柔中又有很理性、很职业的这种表达，
就是刚才小、
啊、很容易说服你。
小鸟的那个的，就是那个恶音，就是那个尾音，特别就很温柔，很有力量。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哎，温柔的声音确实是蛮有用的。我觉得如果换一个比较凶的医生再碰上我这么一个刺儿头，可能两个人就会吵起来。
哎，会
啊，
或者有的就直接不想跟你讲话，随便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样。
对，所以但是我这是一个题外话啊，真的可以建议就是你不想做就可以别做了吗？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可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可能就错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会有，但是就是说、
哦、
我们一般都会，既然开了肯定会让他做，除非自己真实在不想做了、
哦、
这种也有，就是比如说人太多了不想排队，那我不要做了，这种是就不会到我们的这边，直接在分诊的时候他觉得啊人太多了，直接签字就跟护士说我不做了，或者说跟、
哦、
给看病的医生说我不做了，你给我签字我退费吧，这样子。
哇、哦、对，不会到你们这里。
对对，
好，接下来就是我跟桃子对戏了，对线了，
对线。
我知道我要表演什么了，我要做一个很无赖的那个，就是要辞职的人，我来找你，我就是我不做了，我不想去做这个工作了 ，OK 吗？
辞职、那你当学生吧，因为我其实职业也是，就是除了日语主播之外，我还是一个日语老师。
哇哦，
你要退学？
周大你看看人家日语老师，你看你啊。好，我要自扎。学生哈，学生啊，学生点儿了。哦、哎、不对，不是啊，好 ,OK。老师我不想干了。我是哪儿来的呀？我是北京来。
你不想干了。
对啊，
不想学了。
不是啊，我觉得你的工作就很复杂呀、啊。你这些不好带啊，老师，你根本就什么玩意儿、啊、这东西。
等等，我们现在的场景是、
哦、
你是学生，我是老师。
不是，我要从你的这个团队辞去，就是我不要在你的这个团队带了 啊！不要当老师嘛，交、大的这个老师已经够他就是受的了。
好吧，来，
好，我们重新来哈，我们重新来这边。桃子，我要辞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做没有什么意义。
你能说说原因吗？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呀？
没有意义，具体是指什么呢？
哎，就是我觉得 做了也没什么效果，你看我在这团队里面就是打杂的。
嗯，打杂就是你，那你觉得我在带队方面上是有什么问题吗？
哦，
或者是
那你自己，
你可以都跟我说一说，
你自己心里清楚呀，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你的意思就是我带队是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
是怎么了，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问我，那你觉得如果你带队没有问题的话，我会辞职吗？你觉得我，如果你让我在这打杂的话，我会辞职吗？
那也就是说，你是觉得你在这个团队里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是吧？
谁给了呀？
想到觉得
谁给了呀？我的天哪！
啊，那个，你先不要太激动啊。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绪，肯定我也是有责任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每一个工作和每一个人他其实磨合都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你听我说，你不用跟我讲解，你不用跟我拉话。
所以我希望
不用，我不想听。你不是，你觉得你给过我机会吗？
你是指什么机会吗？
你看你们做节目做策划，哪一期是叫上我了的？我最后就是给你们做教教稿，什么东西我都做不了。然后最后那大家最后也就觉得我就是查漏补缺的呗。
嗯，但是我觉得以你目前的状态来说，可能更需要一定时间在团队里去以见习的身份就是待着吧，然后随着你自己不断的历练，然后再介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来，可能会对你上手方面会更好一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打算，如果跟你自己的一个成长需求不是很符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做一些改动，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尝试，如果觉得还不行的话，再考虑辞职，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感觉我坐在旁边的工位都在竖着耳朵听。
真的。我觉得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很温柔的一刀啊，就
拒绝不了，拒绝不了，
对，拒绝不了，拒绝不了，太厉害了
啊。不过这个真的是对于如果我真心想留这个人的话，可能我会这样，如果不是很想留的话，其实我也不会这么祈求他了。
哦，对对对，其实就是如
对一般就是 对他会不断的啊。我其实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实习，
我演得很像是吧，
他自己其实嗯，演的还蛮像的，因为他确实是吊儿郎当的说，嗯，桃子日语团队也不过如此嘛，什么表面光鲜，但实际上当时说了挺多，我自己觉得挺伤人的话的，所以我也先是劝他，一开始站在我的角度剖析了我确实带队上的一些不足，但是同时呢，我也告诉他他所有的一些问题，所以才会导致我对他有那样的一个态度。最后他也是在不断的辩解，不断的辩解。然后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就是扯
的
一个男孩子，
能找理由的。
对，他真的是天南地北的找理由。然后最后我就也挺生气的，我说好了，到此为止，就这一句话。然后他就那边就沉默。我说我会把这个月的所有的工资按照全款给你全部打过去。然后感谢你对桃子日语这一直以来的支持，就到这里吧，然后就挂电话了。
你看，
就我也挺生气的，但是还是
克制了自己，
要保持一下，克制一下情绪。
对，焦大，你看哈，其实温柔的声音，它的背后的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是靠，它不是靠那种撒娇的这个声线或音色去，
不是靠软弱示弱，
对。真的我
也可以，
我觉得要是我是桃子日语的一个员工的话，我觉得我如果就算是有走的一个想法，他这么说的话，我就反而不想走了。
对啊，我所以
我会不敢打电话，我会发信息。
对，你看
但是确实发信息会更容易吵起来，我觉得现在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有点进入到键盘侠的状态当中，因为文字嘛确实太冰冷了，
对，
它没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呢，对对对，感情没有融入进去，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比如说我特别讨厌别人发一个哦
我很讨厌，还有
啊，我就会无限的联想，
对对对，
你什么意思啊，但也许别人此时此刻是一个正在哺乳的妈妈，我没有办法打字，我就只能发一个哦 其实别人的语气是这样的，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哦
哦，对对，那个
会很
那个现在
是的，
现在这个哦代表的就是情绪非常非常的单一，很单薄的，就是我不想理你而已，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发了一个哦、
啊啊、
之后，你这个谈话就可以结束了，
对，
就不要再发别的了，就是这个，
对，
就有一种感觉。
对，但是如果是语言中讲哦，那就是懂了，或者他会有这个
又不一样
吗？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整个情绪，它除了文字表达之外，它还会有肢体语言啊，有你的表情啊，有你的语气，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对
对对对，所以人面谈确实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而且拥有温柔的。温柔的这个声音和自己的这个性格情绪当中的这股韧性，我相信这种声音会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对吧？
包括其实表达愤怒也是一样嘛，比如骂脏话，如果讲出来跟
啊，那是我，那是我
感觉就是不一样。
那是我，那肯定不是小鸟和桃子他们的声音。
哎，你们骂脏话的感觉是什么？或者骂过吗？
我说过，但是我说脏话是不小心的，就是在家里，在父母面前肯定是不敢说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看一个什么节目，当时那个节目放的东西我觉得挺气愤的，我已经完全把我父亲在身边的事情给忘掉了，然后我就说一个我咳，然后那个咳出来的时候我想回头看到了我爸，我就咳就没了。
这个还好吧，
这个还好吧。
但是对于温柔的人来说，我觉得这真的
是，但
是
在父母面前我觉得这个是很那个的、
哦、
对，如果是在朋友面前我可能说出来我觉得不要紧啊。
小鸟应该也不会吧，因为这个医患关系这么紧。
我觉得我好像我不会讲，本身就是不太会说脏话的，就是然后我最多可能讲的最重的可能是也是我这样子。
真的吗？
其他的好像，
我的天
哪，比如说
真的，
如果两个人要吵架，我是绝对吵不过人家的。
人美心善声音好。
可能也跟从小的就是教育也有关系吧。
啊，对，跟你包括环境啊，你的这个成长都有关系。其实跟性别有关系啊，男生要是说我靠就感觉是蛮常见的、但是好像就是女生的话、
没有啊，我身边很多就是也不能叫野鸡，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骂他们女生成都女生说话也其实也有点就是软的哈。他们骂起来人可吓人了，就比我难听多了。而且
那他骂人的他骂人的时候也是很温柔的声音吗？
像一个唢呐。一下声音就从低调就开始往上扬了。
对对对，吵架的时候一般都会，但是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容易跟人有点冲突的。
不，我们说一个比较内化一点的哈，就是桃子，你会就是跟你老公就是偶尔吵架拌嘴对吧？会吧？
会，但是我先生是可能就像小鸟这种，就是说话也慢条斯理的，然后性格也很温柔，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人。
啊，那是成都人了。
所以
是的，那是成都人了。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整体感觉就是，如果他觉得我要打上火了，他会选择
不开枪
说话，或者是选择逃避，或者选择就是怎么样搞个笑就过去了。
哄一哄你。
对，我跟他几乎是。不太吵架。
桃子他是成都人认证，成都男人认证的。
改戳、
啊、他真的是是成都人。我觉得他周边的朋友也都很乐天派，然后也很温柔，就都是成都人、
所以吵不起来的、
吵不起来。
我闺蜜的那个先生也是，他不过不是成都人，他是苏州人。但他是在成都工作了也可能两三年吧。他可能就是身上也是有那种类似的那种气质，他讲话也是慢条斯理，本身也是苏州人讲话都比较软嘛、男生讲话也会比较软、然后讲话也是 带一点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在那里面的。
哇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男生其实声音温不温柔不重要，
嗯，
我特别在意情绪稳不稳定，就是性格温柔吧，情绪很稳定的一个人，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好感，就对这一类人，
对男生这种其实挺难得的，
嗯，
对，
就是男生能，
哦，真的
能够在比如说在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如果是能够稳住其实比不多的这样子，
嗯，
但是其实男生也希望女生是这样的呀，
那这样就吵不起来了吗？不是，
嗯，吵不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挺痛苦的，有的时候啊，你想发泄一下，但是对方
没有一个发泄口，
对，
对，
对，没有一个，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哎，我想那个桃子，我教你一个办法呗，就是哎，我，你先生应该教过你成都话，有个叫做趴耳朵，对吧？
嗯，对对对对对，会。
好，那成都的就是温柔的小女人，她们是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情绪的呢？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最成都最 local 的了，就是比如说今天哈，你们准备去看电影，
嗯，
然后他不太想去，嗯，然后他就开始躲着嘛，嗯，一般就是成都小男人就不开枪，
嗯，
就不说话，然后自己做自己事情，
嗯，
然后没把看电影当做一回事儿，然后你就错过了，然后你就坐在那儿家里面就，
嗯，
你就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大家都不去看呗，嗯，这电影有什么好看的，哎，别看了别看了，以后我们都不要看了哈，以后你千万不要说你要看电影啊，你千万不要说你看电影的话，你不要叫我，你去看呀，你去看
啊！我其实特别喜欢使用这一招，哎，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
但是我觉得，
很
吃那一套吗？成都人
吃，这就是成都人。恭喜你，你已经成为成都半个成都人了，绝对是这样。
啊，我特别喜欢这样。如果他不喜欢吃什么，我说那以后就不要吃了，再也不要吃了。以后你买了我也不会吃的。
对，
哎，但是很多女生也会这样啊。
我觉得女生都很喜欢这样，啊，
很多女生
真的吗？不要，我感觉只有。
就说反话
啊！对对对对对，就
是
反话。
是啊是啊，
我们四川成都话叫弯酸，就是成都小，就是成都的男孩子非常吃这一套的。那天我在那儿吃那个鸡公煲，我给你讲个笑，就是成都的小女孩，然后那个男生去吃了鸡公煲，然后那个女生应该是去排队买就是包包之类的，就等就一直在排队等了很久，那个男生不愿意等了，就过来吃饭了，然后那个女生就坐那儿，声音很好听。然后也很温柔，你不知道我不喜欢吃鸡的吗？你每次都要吃鸡，那以后我们都吃鸡好了。那你吃鸡，我在旁边等着，我就把我这个包包背着，我就等着你。你不知道我现在情绪不好吗？嗯，你就是刚才你们那个样子，我当时想这个女生，我的天哪，你干嘛呀？
段位好高，
段位超级高。他的温柔是在于，就是他一直说这种反话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特别高的情绪。都是那种云淡风轻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相信那个男生坐如针毡，
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遇到就
是
懂你的或者有点情商的男生还行，遇到那种钢铁直男，他可能会觉得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哇，那以后就真的就这样了。或者说遇到那种就是比较性格比较反叛叛逆的，他就说好，那你说的，那下次我们就这样，到时候看谁先。
不会不会的，
哦，
不会的吧，
哦，直男，啊，
我觉得会有一些，
那这样就这一句话就被他噎住了，
对对对对对，
讲不出来了。
谁会对温，谁会对这么温柔的女生说这些话呀，
啊，对，所以也就是能温柔的女生才可以用这一招。或者说
是我觉得也看人的吧，有的就是说男的如果说戳出这样子类似的话，就在于他想不想哄，或者说想不想留着这个女生，他如果在意的话，不会说这种话的。
小鸟遇到过
吗？可是有些男生可能真的是听不懂，
不不不，
他听不出你这个语气中的不满和
不可能
愤怒吧？
小鸟，你会觉得就是你们大家在说反话的时候，你们觉得自己的表意是模糊的吗？
啊，我特别明显，哎，就我真的会举例举气，查理查气的
举例举气。
会啊，就是
就我觉得直男都能听出来的。
对啊。
所以焦大，你还有这样的困惑吗？
我没有这样的困惑，我是觉得有一些会有。
对，我
尤其是
举个例子，
尤其是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不太会擅长使用这一招，她会就是用很平常的语气，就不带茶不带举的这种，用很平常的这种语气讲出来，我觉得容易引起误会。就像有时候男生说你生气了吗？那个女生说我没生气啊。 男就男，
或者这是在那个聊天对话中，就是打
文字，
不是说话的那种打文字的话，
对对对，
的确会有这种。
对对对，因为没有这个语气的变化，所以
声音这个载体真的很重要，声音的这个载体非常重要。温柔的女生真的，她的情绪的变化其实是耳朵里听得出来的吧？大家应该是这样吧，对吧？
对，
嗯，
因为一步温柔，或者说语调有一点点变化，至少是个人就会感受到吗？
对啊，对啊，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对男朋友或者是对先生的话，还会故意气一下。
嗯，
就查理查气完了，还要再气一下，
而且挺好玩的。
而且成都小女生最喜欢把那个音调拉得很长，我们千万不要去，去了学习龟儿子。啊，陈先生，
龟儿子，感觉这个好有戏啊，
四川话。
我觉得女生要是这样说，其实还挺萌的，挺可爱的。
嗯，
对，就说明他也是在乎你。
哎，就是用一种就是戏谑的这种语气，很严肃、很认真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蛮好的。
哎，我问一句不该问的哈，因为可能我的背景没有调查的很清楚。小鸟就是结婚了哈。
对呀、
啊，那你老公是哪里人？
也是无锡人，
也是无锡人哈。那你们俩应该还好吗？就是大家吴侬软语，应该就也吵不起架，对吧？
嗯，吵架不多，但是因为他的话，可能就是两个人性格就是有一点互补吧。他是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嗯，
我们如果吵的话，他会从我的讲话中找到我的逻辑漏洞，
哦、
然后跟我讲道理，
这个有一点卑鄙。
啊、
对待温柔的女生怎么可以这样？
啊、哦，我也觉得
一开始我对一开始就是说，有时候吵架吵不过他，后来就是看了《奇葩说》之后，就是辩论看的多了之后，我也会回嘴了，就是在他的讲话里面找逻辑漏洞，然后再反过去。
不要这样子，你应该学习精进。就应该说某某某，我是和你谈恋爱的，我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但是男生吵架就是容易讲道理。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讲一下道理，可能
对对对，
本身我自己是
搪塞过去，
然后本身我自己也是学医的嘛，可能就是更加理性
一点，会理性
一点，对对对。所以会想他，因为我们如果吵架之后，他会给我复盘，就是跟我再理一下。
复盘，我的天！
他复盘，
就理一下，就这个顺序，然后就前因后果就再理一下，然后哦，好像发现的确是有的地方，我下次如果再吵架的时候应该怎么干他？
他会用很温柔的方式跟你讲吧？
我先生是也是比较温柔的一个，
比较温柔的，对，我感觉应该是。
桃子的先生也是很温柔的，你看小鸟的先生也很温柔，所以温柔的人一定会找到温柔的人的。好，这口糖吃的好甜、
所以想找一个就是温柔的声音的女朋友，自己要先变得温柔。
首先你要变成一个温柔的人。
对，听众朋友学会了吗？
我其实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我节目一开始就说，其实我性格蛮急的。
对，其实桃子
算是生活当中
对
我并不是很温柔。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定要找一个温柔的人，不然我觉得自己这么急，
所以找到了成都的帕耳朵。
对对对，会被打吧？
哦，你先生千万不要来打我
哈。帕耳朵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
帕耳朵就怕老婆。
对，以前是对这个词儿其实蛮有就是贬义性的，但是慢慢后来就成都的男生会觉得帕耳朵是宠老婆的一种表现。
跟一种迷信有关，我们这边也有这样讲，就是耳朵那个特别硬的，
耳根子软
不听老婆话，对，耳根子特别软的就是听老婆话的，
对，
所以小时候会捏小孩子说啊，耳朵这么软，你将来肯定要听老婆话，将来会被你老婆打死或怎么样。
对，但成都现在慢慢这种就是这一种方面都大家都很积极很正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大家都
是我觉得尊重女性的一个表现吧。
对对对
对
对对，
炫耀自己是很爱了自己老婆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平权了。我觉得这成都其实这个城市就是蛮哎我哎说错了哈，我们现在不是来打地图炮的，
也不是做城市这个推广的，
没错， 但我们成都男人就是非常的温柔。哎，我说这句话大家没有硬汉，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话题。
温柔可以治愈很多东西啊。
对对对，确实很温柔，这个是有感受的，而且说话语速我觉得你还是我认识的四川朋友里面说话语速最快的一个。
哦，是的是的，因为我在北方待了。
哎，我觉得大家说话都好慢好慢啊，就是慢条斯理的，我有的时候好急啊。
好累啊，我们有
好想录下来然后 1.5 倍速播放。
有一些时候听我同事给我发语音，我真的45秒说了个啥，我当时。
所以应该就是建议微信把这个语音也可以讲，
也可以
1.5 倍速播放。
倍速播放。
专门推专门发一个就是成都版哦，四川版。
对。
可以 1.5 倍播放。
像四川的话那。工作上面也会那么慢吗？应该工作应该状态不一样吧。
这样给你讲吧，就是我的现在这份工作让我时常有一个怀疑，就是成都的很多的人他们富有且时间多，他们可以在一家店里面待一两个小时发发呆，看看自己的手指甲，然后等着那个手机买到拿到手里面，然后再开开心心的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去喝个茶，然后吃个火锅、然后开开心心的慢悠悠的走回家。
我觉得四川还蛮常见的，就是在外面有那种茶摊子，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
太阳一多太阳
我觉得好壮观啊。
真的吗？
太阳一多
一多太阳
太
阳一好、
就是、
太阳一好，
对，太阳一好，太阳一多，太阳一好
大家都出来了，
对，大家就懒懒散散的
就是
在
买个手机就在店里面等一两个小时真的
那都是很那都是寻常事情然后呢
我肯定不行，我买一个手机如果告诉我说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到，我可能就先回家
对
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这个就商场里面就是闹事的或者是因为性子急而出现这种就是激烈的冲突的大部分都不是成都人
都是外地人是吧
也不是都是外地人就是可能周边的或者其他地方的反正可能都不是成都人你跟他说大概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是吧哦还好吧那弄吧弄吧然后就在那儿
我肯定会干点别的。
好有画面感。
哎呀就大家就大家也很随和很温柔的。女生激烈的不多，然后就我想问一个问题，然后可以问你吗，然后天哪，这些人非常有礼貌，非常
好。可以了。
对，他们的声音让你真的觉得你真心愿意就是豁出去来帮助他。然后但是你工作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完不成你也很着急，然后你突然问他，那你可以等两个小时吗，你可以等到就是十点过吗，没有问题啊，他的这种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同事跟您交接一个问题，然后发个语音45秒，然后说了个寂寞。以前我们经常在业务上面去交接嘛，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哈。我们随时随地是打仗的，然后你下面一个主管给你发，就是他就这个问题啊，那个事情啊，还有这个他自己在那边了3秒了，我直接我说请你打字，你把这几个问题给我回复了就行，谢谢。然后后来他再也不敢给我打语音或者发语音了，都是他就都问的是在的吗，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然后就啪啦两个问题就写下来了，他都不会问在吗，然后等着你回答，因为你真的好烦好慢啊。
我觉得前段时间也是特别特别讨厌人说在吗，
对
吧，
对，就是因为
对对，有什么话直接说呗，
对，直接说，因为你在吗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回在了之后你要干嘛。
对，而且还有一个场景是他问我在吗，我两个小时以后才看到，我给他回一个在，他又过两个小时以后再问我你现在在吗，
对对对对，
可能这个问题永远说不出口，大家都是在反复的说你在吗我在，你在吗我在，
在吗在吗，这个问题超纲了，其实主要是这个状态你知道吧，就大家都非常的舒服舒坦非常放松的在聊一个很激烈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是进对你是拿对剧本了吗在这儿
那你们一般如果说要找人就是要找他，比如说找他要什么事情要交代或者说要麻烦他什么事情，一般会什么开头呢，
我性子非常急的，我没有什么哈喽， 三个叹号，在不在，给你上次说的事情你做没有做，然后就会发很多很大一段的文字丢上去，然后他会回他会慢慢回你两个字，在的。
他在回复你第一个问题，因为你问他在不在。
我都发了那么多文字，他回你个在的。那好吧。
那人家要一条一条解决啊，你先问的在不在啊，你肯定要先回复在。
所以
好有条理，好有条理。
对，
其实所以侧面反映就是温柔性格的人，不管他的声音温柔与否，他的做事的风格，他的语音语调一定会有所体现的，对吧？
嗯，
所以其实倒回来说，我们说温柔的女生，就之前不是有经常会讲撒娇女人很好，撒娇女人很好命是吧？
嗯，
有一个
最好命，对，
最好命。我觉得倒是因为这个人的性格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语音语调里面就是很嗲很撒娇。
嗯 嗯，
我是这样觉得的。包括刚才我们有
我觉得可以更宽泛一点嘛，就是说他如果说是一个温柔性格的女生，虽然她的声音可能没有那么温柔，但是她的语音语调会带着一点温柔的那种性格的一些特点在里面。
对对对，我觉得温柔其实还是体现在语调啊、语速啊、节奏啊，还有他的那种发音的那种感觉上。
嗯，
他并不是说声音有多温柔吧。
嗯，
我挺喜欢就是讲话慢慢的人，很舒服，因为我自己是讲话啪啪啪啪啪，有的时候很快的那种。
嗯，哇，
音色也有关系啊。我觉得音色有关系。
陶子讲说他自己喜欢很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先生真的很棒。这一段真是，
撒了一把狗粮。
对呀、啊。然后那我再问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下大家有刻意去练过自己的这个声音吗？
没有
。
都没有过哈。你看这就是大家。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读的这一篇录的这一篇如果是像情感类的文章，可能就带入那个情境里面以后，它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这种更加温柔一点这种感觉在里面吧。
嗯
嗯，
它不是刻意的去塑造或者说
对，这是一种情感的
情感
的
带入，有一种代入感，是它让你觉得你会有这样不自觉的。
哎，这很难说，因为其实声音的塑造这个东西它好像是一门技巧哈，但听起来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就怎么让自己的声音好听一点嘛。
自己的声音好听，其实我觉得还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其实我看过之前有一个调查是说，现在普遍不管是男性女性，他们都会相对喜欢女孩子的声音偏向中性一些，就是不要太女性化。太甜，所以一般就是希望在录，包括就是选择那种播音主播的时候，可能声音他们都是靠后发音的话，其实声音是我所指的声音不是中性，不是那种偏向男性化的声音啊，就是稍微低沉一点。
哦，对对对对，现在广告很流行这种。
对，
稍微低沉一点，就不是那种欢迎收听桃子日语，不是这种，
林志玲，
就是欢迎收听桃子日语，就是往下走。可能会让声音出来更有质感一点，就是有点自带混响的感觉。
哦，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就是讲这个人的这个声音越靠后或者说越低沉会更容易让别人信服。包括做领导，就是包括像美国总统他们调查，就是往往就是声音更低沉的、声音更靠后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说这个被试只听到声音的话，他都会更愿意相信那个声音比较低的人。
好的，没问题。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都不是专门就是专业的这种像主播或者是这种人吧，就是也没有说也没有说做过特别专业的训练，包括声音啊、讲话的技巧这方面。我觉得像你说的那个播音主持方面，比如说更多的他们是比如说电台的主持人、记者，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节目主持人，他们是需要有一定的感染力，让人家去信服。比如说你播一个新闻，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很客观陈述的讲一遍， 所以说他如果说太过于温柔，就会带了一些个人感情在里面。但是比如说新闻这一方面，你必须要客观的。
对，
嗯，
对，你因为我之前这个网络上经常流行一些台湾的新闻嘛，里面那种女主播就都是那种、
我超会
志玲姐姐或者说蝴蝶姐姐那样的声音，就真的让人感觉即使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新闻，听着也很有娱乐性。
来，我给你们读一个，真的，我
不太好的，
不太好是吧？那我就不示范了。
不是，我不是说不太好，我是说就是对于这个新闻的这个传播来说，没关系，你可以表现出你不好的一面，来吧。
不用，不用，没错，没错，我们继续讲下面的。但我还是有一个想法，如果大家可以通过某一种方法或者技巧，可以让自己变得温柔，声音听起来变得温柔吗？
嗯。
我觉得练共鸣
啊，我们现在是这么技巧这么专业了吗？我只是想提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其实桃子算不算是性格很温柔的那种，对吧？自己说的，我都不敢说自己啊。小鸟是很温柔的，所以但是每个人声音表现出来很温柔，这种东西是可以塑造的嘛？我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所以有办法通过从声音的变化来引导自己内心的一些就是转变吗？
嗯，我感觉我平时生活中说话会更冲一点吧，就是如果直白的讲，因为平时会面对，因为自媒体嘛，他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接触的人比较多，然后学生也很多，有的时候真的事情很多，这样的话人就会很容易被情绪化、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说话就不太会像我这样子慢条斯理的、就不自然的会被带入到那种比较焦急的一种状态当中、那说话的语气也会变冲，音调也会拉高、但是当你想温柔的去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就是反过来了吗？
对对对，就是让自己稍微心态平静一点，然后同时呢、在说话的时候慢一点、我觉得自然就会把声音变得好像要温柔一些。
嗯，
一个是心境上，还有一个就是语气上要慢一些，再一个就是发音的话一定要，我个人的经验是往后靠会温柔很多、
就是把声音沉下去、
对，把声音沉下来会好。
嗯，没错。
如果一直你就像我们听那种中央电视台播音，其实我相信他们生活当中应该不会一直是那一个状态、就是很端着的一个状态。
对
对，
我觉得其实可以，我们可以找一小段文字，然后我们用温柔的声音来读一下，然后用声音比较靠后一点的那种语调来读一下，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就是更加直观一点。
那我就先从正常说话的时候，就普通说话不带有什么感情、没有那种播音腔的感觉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那么朗读者遇见了你们又会怎么样呢？啊，接下来就稍微端一点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那么朗读者遇见了你们又会怎么样呢？
哇，好听好听。我觉得两种都真的是虽然是不一样的感觉，但真的都是挺好听的。前面一种就是那种带着笑意的，后面一种呢就是带着深意的。
对，
我听完只说了两个字，游戏。
游戏。
哦，真的好棒啊，好棒啊。太厉害了。
对，是会有不一样，靠后一点会显得更加的有内涵。
对
对对，好像声音质感会出来。
对。好，小鸟。
我先想一下，先来一下是温柔的还是哪种？
就是你正常的给患者说话的声音。
正常患者说话不是这样。
都是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是撩动心弦的一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初见面时的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再来一个温柔一点，温柔一点。想想，
我都觉得已经很温柔了，
还可以更温柔吗？
还可以再温柔吗？温柔加个
几次挑战。我试试看。
挑战。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见过，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初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哇
哇、
这个气果音的声音带出来就真的会温柔更多。
我会觉得后面的这种真的是对带着温柔的感觉去读这种就是饱含着情感的文字，会让人很容易就是陷进去。
对，所以哪里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不好意思啊，我开始录口播了。那这么好听的声音在哪里能听到呢？那一定是我们的陌生人广播，能给你的小惊喜与耳边的温暖。这里是陌生人，声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哦。如果是苹果 iOS 用户，我们推荐使用自带的播客 Podcast， 打开播客直接搜索陌生人，当你看见两颗红色小药丸，点击订阅即可。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的五星好评哈。安卓设备及其他用户可以通过喜马网 QQ 等平台搜索到我们，或者您可以关注陌生人的公众号 IMO 陌生人播客。我们是现在做一个开放性话题的播客节目，也欢迎有故事的耳朵能够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聊，就像今天桃子和小鸟一样，聊聊自己的故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联系小莫。陌生人微信公众号的 ID 是 IMO 或搜索陌生人，当你看见两颗红色小药丸图标时点击关注即可成为我们的耳朵。陌生人是声音的声，不是生猴子的声。小莫的个人微信号是 IMOOFM， 来都来了，我们以后可以聊点什么。好的，要谢谢桃子和小鸟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声音温柔的声音带来的这样美好的一些体验和有趣的事情。
好，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小鸟和桃子，包括桃子日语，能够之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节目。我们我真的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天辛苦玩过，真的需要非常好听的声音给自己一个治愈的时间段，不用想什么，只需要听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美文就好，真的会很治愈。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then.